Amen.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再一次在这里，我代表我们教会康俊福音教会，向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兴旺爱灵粮堂，在这里一起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们，向你们问安。啊，真是我们在主内都是一家人，在主内都是耶稣的身体，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所以这一次我们来这里，虽然短短的几天，就是我们去了好几个不同的教会，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受到弟兄姐妹们许许多多的这个接待，特别在这几天里面，我再说一次，这个李牧师师母他们一家，还有这个谢阿姨，她在这里非常细心的、非常周到的接待我们，我们心里面实在是充满了各样的感恩。不但是感激各位弟兄姐妹们的接待，更感谢神能够让我们真的是体验到在世上好像经历到天堂滋味一样。那我们再继续用聆听神的话语来敬拜神好吗？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力量，你的话语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意思。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真是求你自己再一次的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若是我们在这里只有人的话语，只有人的意思，而没有你借着圣灵在这里向我们说话的话，主，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间或者是突然，我们在这里也许真的就是荒废了我们的时间，时间也许会一分一分钟的过去，但是却真正成就不了什么事情。但是只有当你自己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主，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建造，我们的心灵就被激动，我们的生命就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体会到我们受造的真正的意思。主，帮助我们也成了一个已经领受你生命的人，成了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你们有没有遇见过不懂得感恩的人？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用很多的功夫去帮助一个人，到后来他对你一点感谢的心都没有，而且好像把你的帮助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就接受了。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很多人在点头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人？恐怕也有吧。所以不知道感恩的人，你喜欢吗？你喜欢跟这种人来往吗？也许一次两次你会觉得这个人也许不懂事，过了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明明是在占你便宜嘛，对不对？明明就是在利用你嘛。再多几次以后，恐怕你就不会再想跟这个人来往。我们都不喜欢跟不懂得感恩的人来往。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每天都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功夫，想要投资在一些事情上面，无论是投资在我们的事业、投资在我们的工作、投资在我们的子女，甚至于投资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花了很多的很多的精力在这里投资。我们都希望说这些投资、我们这些投入有一天都会有一点点成果吧，好不好？如果说我们一直在这里投入投入投入，到最后什么结果也看不到，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难免会灰心啊？所以我们人都有这种心态。同样的，我想我们也要回想一下，我们也是领受了神投入的一个人，我们也是领受了神给我们恩典的人。如果我们先从自己的角度去看，我们施恩给人，或者说我们投入一些事情，我们得不到得不到一些效果，或者得不到人的一些感谢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想的时候，也许我们反过来放在一个领受接受恩典的人的地位上来看，跟被人投资在我们身上的那种角度来看，我们来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然我不是说，我也知道神不会说因为我对你好了所以你要向我来感恩，也不会说神哈，我投资了，我把我的生命都投资在你身上了，你也要为我来做些什么事情，你要一定要回到教会里面来洗地来这个唱诗。那像神不是这种小心眼的人，因为神已经把这 天下万物一切的事情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给了我们了。刚才于牧师也提到说，千山万那个野地里的山林里面的走兽都是属于神的，他有什么东西他需要我们给他的，他不需要我们怎么样回报他。但是当神在我们身上放下了这么大的投入了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他也借着他的使徒来教训我们，叫我们不要做一个什么不知道感恩的人，叫我们要做一个不知道报恩的人。因为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两次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突然领受恩典。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六章那里说到，说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赦免，神成为叫我们成为义人的这种一种光景之下，我们就不要突然领受这样的恩典。而且保罗又对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他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活出那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那么他这样子讲就表示说什么，表示说我们信徒也往往会什么，往往会过一个不知道感恩的生命，我们也会往往会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致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生活，以至于我们没有想到说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作用在哪里。我们不会拒绝神给我们一切的好处，我们想要的祝福，我们想要的快乐顺利平安健康，这一切神给我们，我们都不会去拒绝他的，我们把它领受下来好像理所当然一样。但是一旦我们要想到说神的心意里面也需要我们向他做个回应的时候，当神也要我们去因着领受他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有一点点什么，有点犹疑了。当我们想到说神要将他的圣洁也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开始紧张了，我们心里也许就会多一点顾忌了。所以往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活出来的生命好像我们似乎白白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没有活出来一个与神的恩相称的一种生命，一种生活。我盼望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被提醒，神将他的爱给了我们。使徒保罗也说，他说什么，他说神啊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赐给我们，都因为我们认识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得信神的人，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一切的需要神都已经给了我们。如果我们说我还是不能够活出来一个像神这样的生活，我如果还是觉得我的生命里面不够力量，我不能够活出来与神相称的那种美德跟荣耀的话，那我等于在那里跟神说，也许你给的我不够吧。但是圣经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将一切与关乎金钱跟生命，就是我们金钱的生命跟金钱的生活一切所需要的神都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还没有完全的相信，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位主，也许你还不能够明白到底这个什么叫做一切关乎金钱跟生命的事情都赐给我们。可是你想想看我们日常的生活好不好，刚才那首歌讲的说风从哪里来，你怎么知道，可是如果这世界上没有风是什么样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说这个神是爱，那如果你想想看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完全是没有爱的，只有恨只有仇，你如果想想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你想想看在你的生活里面完全没有洁净，只有污秽只有邪恶，圣经里面说神是公义的，你再去想象一下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完全没有公义，只有勾心斗角，只有那里针锋相对，只有个人去为了自己的凭着自己的私欲凭着自己的私心去抓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不顾别人的利益。圣经里面讲到神是光，你想想看是活在一个没有光的一个光景之下，你想想看嘛， 圣经里面说神啊，今天呢、啊、仍然是什么，用他的能力他言语托住这个世界，托住这个宇宙万物。如果神今天一旦把这他托住的这些恩典收回来的时候，一旦这世界再也没有爱，再也没有公义，再也没有光，再也没有洁净，你想想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还没有认识神，你就没有领受到神的恩典，你错了。你已经今天已经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吸的每一口气，你看见你享受的每一丝的阳光，每一丝的雨水，每一阵的凉风，也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神在这里托住这个宇宙万物，一旦他收回的时候，你就想想看，我刚才说的，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没有和平，没有光，哈，没有友情，没有温情，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你已经是神恩典的受益人，盼望我们能够想得到，我们既然是这样领受恩典的人，我们从人的角度上都知道说我们知恩报恩了，那更何况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是谁为我们背负了我们的忧伤忧患？谁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过？是谁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叫神能够说好，因着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我可以赦免全人类的罪？是谁？是神自己的儿子啊，是他自己来到这里，为了我们担当了我们一切该付的代价。耶稣基督被钉在那里的时候，下面那些人在那嘲笑他，讥笑他，哦，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嘛，你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耶稣基督那天真的下来了，你我就永远不能够得救。那些人在笑他，哦，你可以救别人，却救不了你自己。他在笑耶稣以前行了很多神迹，救了许多的人，今天你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你自己不能救自己。可是你知道吗，要是耶稣基督救了他自己，他就不能救我们。耶稣基督在那里挂在十字架上大喊说，主啊，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跟神在永世里面是合一的，但是在那一刹那之间，神也离开了他。为什么？若是耶稣基督不呼喊那句话说，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将来有一天你我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说神离弃我们的那一刻的痛苦跟可怕。如此大的恩典今天已经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如此大的恩典也摆在你的面前，邀请你去接受，邀请你对这样的恩典一个回应。我盼望今天神的灵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真的动工，叫我们不要再过一个突然领受神恩典的一种生活。无论是我们已经信了也好，还是我们还没有真的下定决心要去信的好，要记得神的恩典是这么大，这么的丰厚，我们已经领受了，我们不要做一个突然领受神恩典的人。那你要说，你要问，那怎么样才叫做不是突然领受神恩典的生活呢？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先是以赛亚用一个葡萄园来做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主人，一个农夫，或者是一个地主吧，他把一块地清出来啊，在西雅图这边的地，我们一路过来，从 Oregon 上来这里，到处都是森林。森林的这个土都很好的，这里的花开得特别好，因为那树特别青，比起我们加州现在到处都是黄山一片哈，没有水的，而且加州土都是黏土，都是 clay， 很难种东西的，要花很多的功夫才能够种得到。这里的土非常的肥沃，在当时以色列人住的巴勒斯坦的地方，那土地也很肥沃，可是呢，偏偏什么很多什么很多石头啊。所以遍地都是石头，所以如果你要清一块地出来要种葡萄或者种其他东西，你要花通常要花一年的时间，先要把这个土这个石头一个一个的清出来，然后清的过程里面把所有的杂草杂树通通都把它除掉以后，然后开始去选一些好的葡萄那个枝子种子，那个然后那个品种栽进去以后，第二年呢 你要把这个倾出来的石头啊，来围盖一个围墙，把这个葡萄园给围起来。围起来以后呢，还要再盖一个什么守望塔，还要盖一个什么，还要盖一个榨酒池子。你要盖好了以后，这个两年三年以后的事情呢，你才可以开始指望有收成。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说我是一好葡萄树，讲到说这个他也是用三年的时间在地上，在这里在我们人的人这个人世间来这个行事，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三年之后，这个仆人他尽了一切，这个主人呢，这个葡萄园的主人用尽了一切的心思，尽他一切的力量去栽种上好的葡萄，在这葡萄园里面，他说我指望的是有好葡萄，应该的，对不对？就像我一开始说到，如果我们用了很大的精神功夫投资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都希望，我们都指望有好的结果嘛。所以这个主人能要指望有好收成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却什么，却收到的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说是一个野葡萄。跟着以赛亚就解释了，他说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是神，这个葡萄园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神希望在以色列人当中收到的好葡萄是公义跟公平，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却产生了什么暴虐与冤声，社会充满了不公平，社会里面充满了强暴，充满了不义的事情。所以神说，我这样子的与你们立约，拯救你们，给你们这样的各样的带领你们各样的好处，我希望从你们中间至少能够活出一个公平跟公义来，像好像我这样子一位神的这个属性一样的这种生命。可是偏偏在你们当中却充满了暴虐，充满了冤声。所以说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个葡萄园全部给拆毁了。神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今天神也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在这里继续的栽种，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留意，神在我们身上有权的指望我们能够活出一些生活出来，我们生命的样子能够跟他的品德，跟他的这个品性，跟他的这个性格能够相称的这种的生活。彼得就告诉我们了，彼得就说他神将一切跟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情赐给了我们以后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有了信心的缘故呢，就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在知识上面要加上节制，再加上忍耐，加上前进，然后再加上爱弟兄的心以及爱众人的心。彼得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们充充足足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面去好好思想，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去好好思想我们要怎么样的常常的学习依靠圣灵，顺着圣灵去撒种，也顺着圣灵去收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让我们好好的去在神面前做一个属他的人的那种的生活。他要我们爱弟兄，要我们爱众人，在我们自己不但是在自己生活生命上面要有操练，更是要在教会的集体生命里面要操练，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如同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我们也要去爱外面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也是像如同耶稣基督爱他们一样，耶稣基督爱他们，愿意来到世界上为他们死，就好像他曾经为我们死一样。要把这些事情常常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怎么样才知道我们是活一个没有白白领受神恩典的生活？去思想这些果子，但是也不要以为说我们一定要有什么丰功伟业哈，也不要以为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什么令人敬佩的侍奉，我们才能够活出来这种配得神恩典的生活。神所要的，就像他当时要求以色列人一样，神所要的是什么？一个顺服他的心，一个顺服他的心，让他在我们的身上 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凭着自己去成就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有时间去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他下面一段讲了六个祸，就是讲到说，当你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只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的话，就有那个六个祸。那六个祸的意思，其实讲了六个叹息的意思，神在那里为我们叹息，哎，可惜啊，我把这样的，把我的爱，把我的恩，把我的福赐给这些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按着我的恩典去生活，他在那里叹息，有六个很深沉的叹息。把我们自己交给神，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顺服他的话语。我们不一定要成就一些我们以为啊人看为可敬佩的东西才是活出来一个值得啊配得上神恩典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做工作都不一样，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但重要的是我们把每一个恩赐都要什么，要运用出来。我最后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在一个山上有三棵树，三棵树长在一起，那么有一天这三棵树在这里聊天，那么其中一棵树呢就讲了说他们希望将来长成什么样的树。第一棵树说，我希望长得又粗又壮而且直直的，将来有一天有人把我砍下来之后呢，可以用我来做一条大船的龙骨，那么这条大船呢，我要用这个大船去载君王出去征战。那么第二棵树就说呢，我要长成一个很坚实的很名贵的这种木材，好叫人砍下来之后呢，把我去做成一个藏宝箱，专门去装一些宝贝的东西的。那么第三棵树就说，我只希望就长在这里，越长越高，越长越高，有一天我能够通天，那最好了，而且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到我长在这棵山上面。有一天有一些伐木的人进来，来到第一棵树的面前一看，哎，这棵树又粗又壮又直，好，我把它砍下来，我可以拿去卖给这造船厂。这棵树听得好高兴啊，这下我的心愿可以得到满足了。第二棵树来到这砍伐的人来到第二棵树面前的时候，他就说，哎，这棵树的树枝看起来很好，这个木头的材料非常的坚实，我可以把它砍下来之后卖给那些木匠，他们可以把它做成各式各样的这个装宝藏宝贝的东西。这个树听了也很高兴。所以那伐木的人到了第三棵树前面的时候，第三棵树就很紧张了，他千万不要把我砍下来，我要继续在这里生长，我要通天的。可是那个伐木的人一看，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不过我既然来了嘛，就不如砍一棵树带回家吧，就把这个第三棵树也砍了。砍了回家以后呢，院子不够长，就把这个树一砍，砍成两段，就丢在那个院子里面，它也没有什么作用。好了，很多年以后过去了，这第一棵树呢真的是被卖到造船厂去了。可是呢，那个造船厂的人一看这棵树呢，就把它造成一个渔船。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渔船就被卖到加利利海里面去了，那么变成一个渔夫，就用这条船去打鱼，天天就打鱼，打久了之后，这个船越来越脏，越来越臭，越来越老旧，他也忘记了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那么第二个木头呢，真的是被卖到木匠那里去了，但是这个木匠一看之后，就把它做成一个马槽，就卖给一个养马养牛的养猪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就把这个马槽就搬回家里面去了，就放那里放一些饲料，让马吃，让猪吃，让牛吃，让羊吃。那么久了之后，这个第二棵树也把自己的雄心壮志给忘掉了。那么第三棵树更不用讲了，被砍成两段丢在那个院子里面，都不晓得野草都把它遮盖起来。又过了很多年以后，这艘渔船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人上来，带了一群人上来，开到湖的海中，加利海当中的时候，突然间风浪大起，这一群人一个个都很惊慌，只有一个人在下面睡觉。那么这些人就把这个睡觉的人叫醒了，就醒来的人就对着这个风浪说，平静吧，风浪马上就平静下来。当时这条渔船马上就醒悟到说，他现在所在的 所承载的这一位客人是什么？是掌管天地万物的那位神，比世上一切的君王更要尊贵。他心满意足。那第二个被做成马槽的，被成这个饲料槽的这棵树呢，有一天突然间他的主人进来之后，把邀请了另外一对夫妇进来。那么这个太太呢，怀孕马上就要生产了，当隔那天晚上突然间他们就把它上面铺了一些新鲜的稻草，有一个新生的一个婴孩就放在他的怀里面。突然间有很多的牧羊人来敬拜在他的怀中的这个婴孩。那么这第二棵树他也醒悟过来，他的怀中现在所承载的这个宝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贝的那个婴孩，他的雄心壮志也得到满足。第三棵树呢，有一天突然间又有一个人好像罪人一样的被人鞭打，被人吐骂，在路上在走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就到了院子里面，想起来说他们需要两根木头，就把这两根木头从院子里面拖出来之后就挂在这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人就背着这个木头一路一路走，就走到山顶上去，沿途就被人唾骂，沿途被人鞭打，沿途被人踢。等到这个到了山顶上的时候，把这两个木头钉成一个十字形，就把这个人给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把他高举起来举在这个山顶上面。但是就在那一刹那，圣殿的殿子从上到下裂开来，地震，有闪电，神的儿子挂在这个上面。这棵树终于明白了，它正是什么天地之间的什么相连的地方。神的儿子为着全人类的罪过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成全了天父拯救人类的救赎。他真的是在那里成为通天的那一根木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计划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各有各的功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不同的带领，很重要的是我们愿意知道我们是领受神恩典的人，也愿意做一个感恩的人，愿意活出来一个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生活的这样的人，顺服神的带领，让神在你个人身上来爱人，爱他更多，让他在你身上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如此就不会突然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成为何许的人，完完全全是因着你的怜悯跟你的恩典。我们不敢在任何一个方面来自夸，我们不敢自己以为自己有什么好处配得你这样的恩典。这一切主啊，都是你白白赐给我们，也就求你激动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顺着圣灵学习跟随你，学习在你的话语里面去扎根，学习在你的圣灵里面去结出你所要我们结的果子来。愿你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这个教会里面成就你要成就的大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